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功课。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节。什么是爱到底呢？耶稣起来脱了外衣，拿一条手巾束好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为门徒洗脚，给门徒示范。彼得最初不明白耶稣的意思，因此不肯让耶稣替他洗脚，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还劝人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所谓束腰，就是主动的约束自我，也就是运用个人宝贵的自由去选择服侍别人，主动约束自己的自尊心，彼此的顺服，谦卑自己。为人洗脚，必须先要弯腰，就是自我的谦卑。其实只有主有资格降卑，因他本来是尊贵的，而我们本来就是卑微的人，一无所有，犯罪，只不过在主的恩典中领受了许多，因此必须时时地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谦卑自己，不以自己的有来衡量别人的无。替人洗脚是用神的真理来洁净别人的软弱，又用饶恕来擦洗干净。能够自我谦卑的人，深深地知道自己原来也是软弱，需要洗脚的人。所以替人洗的时候，就能够爱心与真理并用，也不会采取优越感的姿态来指责或者是论断人，也不会因为害怕而规避真理的效益，他还是能够以饶恕去埋葬别人的过失。我们若要爱到底，那么就要事事彼此顺服，时时彼此的饶恕，学习耶稣的谦卑，真正的爱。
摩西和亚伦到达埃及，把上帝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告诉了以色列人， 他们便非常高兴快乐。
亚伦哥，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见法老王。
好，摩西。
启奏陛下，有两人求见陛下。
让他们进来。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摩西，他是小明的哥哥亚伦。
朝见你们的君王，有什么事？
启禀陛下，是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们来见陛下，说容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好去旷野献祭敬拜我。
哼，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我是埃及的王，我只发命令叫人民服从我，我不准他们放下每天的工作。
请求陛下，只准我们去三天好献祭。
摩西、亚伦，你二人胆敢来做这无理的要求？
我们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差我们来执行他的旨意，
你不该惹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发怒。
这些荒唐话已经够了。文士来。
是陛下。
我看以色列人太闲了，他们的工作太少，我要给他们增加工作。
可是陛下。
住嘴，不准说了。文士。
是。
叫监工的工头来。
是陛下。
我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在工草给这百姓做砖，要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寻找草，但是每天的产量不可以减少。
国王的新命令太严苛了，以色列人根本无法达成工作目标。法老听说这件事，就召以色列官员来问：
你们是领头的官员，监督每天的生产量，为什么以色列人生产的砖不够数量啊？
报告陛下，这不是我们的错，工人需走遍各地去寻找草做材料，所以做砖的时间就短了。
我不听这些借口，我要警告你跟他们，再懒惰下去就会后悔。
禀报陛下，我们并非懒惰，我们的工作都太多太重，我们请求陛下可怜我们。
你说的如果是实话，以色列人就不会要求去拜你们的耶和华了。卫兵，带走这些官员，给我重打。
是。
我的上帝，你为何差我去奉你的名见法老王呢？自从亚伦和我去见了法老，法老就对这百姓更加残酷严厉了。
现在你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他要因我大能的手不得不叫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
法老会叫你去，向你说行一个神迹，那时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丢在法老面前，杖就变成蛇。
法老又召二人的时候，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那手杖真的变成一条蛇。
哎呀，可是这也不能证明你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我相信我的法术师也能玩这套。法术师过来，你能玩这种魔术吗？
能，陛下，我们也能。请看我们丢出手杖。
怎么了？
哈哈，看，他们的杖全变成了蛇。我的话不错吧？
陛下请看，我们的神啊比他们的上帝更厉害。看，我们的蛇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啊。不好了，亚伦的蛇吞吃了我们的。
不得了，还在吞吃。快，法术师，快用法力阻止亚伦的蛇。
是啊，我们已经用了一切的法力仍然不行啊。陛下。
摩西，赶快叫停。快，快点。
我怎能阻止上帝的神迹呢？
亚伦的蛇吞完了所有的蛇， 他弯腰轻抓蛇尾巴，那蛇就在他手中又还原为一根手杖了。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准以色列人走。然后摩西亚伦又奉上帝命令，拿着上帝的杖，一早去尼罗河边等候法老。
你就是你们两个，
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对你说，容我的民去，他们好在旷野敬拜我。亚伦，向埃及众水源河流伸出你的杖，这些水都要变成血。
河中血水使法老不能洗澡，他只好回宫去，又召来法术师们，他们也能变一些水成血，所以法老的心仍然刚硬。这段时间埃及人大大的伤脑筋，无水可用。
爷爷，我看到人们怎么样找水喝，他们在河边沙滩上挖洞，洞里就有清水，我也拿水罐子去装满。
好孩子，可惜生长在这里，这里没有前途，将来只不过是一个奴工罢了。
过了七天，上帝命令摩西再去见法老。
陛下，耶和华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敬拜我。你若不容他们去，我要使青蛙危害你的全国。
青蛙？
是。
哎呦，我这些青蛙真闹得我神经错乱了。哎呦，
这也太不像话了。
哎呦，
哎呀，我的牛奶罐里面也有一只啊。
哎呦，
妈咪，妈咪，
什么事儿啊女儿？
我床上好多青蛙，我怎么睡觉吗？有一只爬到我腿上来了。
法老无奈，又召摩西亚伦来说，
快求你们的上帝除去青蛙，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海柔尔，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非常感谢您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和我一起度过。在我们感到沮丧时，我们都需要一些鼓励的话来帮助我们振作起来，对吗？就像在我得知我因意外受伤而成为四肢瘫痪时，面对真相，我非常沮丧。怎么说呢？我感到毫无希望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整整一年之后，我对未来完全不抱有任何的一丝丝的希望，甚至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生气。这种绝望令我开始陷入困境，我拒绝接受物理治疗，也不想见任何访客。每当我的父母进入我的病房时，我便将头撇向另一边，不想看见他们。我的情感完全麻木，成为对任何事物也没有半点兴趣的人。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女子海柔尔是位助理护士，她发现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海柔尔知道我并不讨厌她，因此缓慢地走进我的房间，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床边抽着烟休息。我当然不是说海柔尔这样做是对的，但在60年代后期，任何人都有可能像海柔尔一样，在一个肺部不好的四肢瘫痪者面前抽烟。在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我能怎么说呢？总之，海柔尔手臂倚靠在我的床边，他说，孩子，我们可以聊聊吗？我没有回应他，不想说话，也不想吃东西。有一回，当海柔尔喂我吃晚饭的时候，我把口中嚼了一半的食物吐了出来。就这样，海柔尔将勺子猛地敲打盘子， 豌豆散落一地，他几乎是喊地对我说：孩子，你在做些什么啊？我整个人震惊发抖着，海柔尔随手拿起纸巾，硬是擦了擦我的嘴角，然后将纸巾拧成一团扔在盘子上说：求你小姐，你自己仔细看看，在这个疗养院里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医治好的。这时我满脸通红，忍住泪水，简直尴尬极了。海柔尔激发了我内心的怨恨，我继续吃着饭，但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当他离开我的房间时，我试图强忍着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还是有情绪的，我就像一只冬眠的动物醒了过来一样。那天的深夜里，我大声喊叫：上帝，如果我现在不会死，那么请告诉我该如何活。我的祷告虽然很简短，但却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像诗篇第34篇18节所说的那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就是我啊。不久之后，我开始对圣经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无法靠自己去解决困境，但是当我向上帝敞开心扉，接受上帝时，上帝的灵就开始除去我内心的绝望。我只是希望你也能从绝望中吸取的教训而获益。上帝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消沉在绝望之中，上帝甚至会使用像海柔尔这样的人来激发我们，使我们转向他，求靠他的帮助。谢谢海柔尔，谢谢上帝急着他来改变拯救我。愿神祝福你。
约伯记23章。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Did you think that there would never be a way? That the sea of sin would finally sweep you much too far away. Did you think that soon the load you carry you could just not bear? Did you really think that no one really cares? Come to me, all who are weary, searching for life's best. Take my yoke of love upon you and come into my res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How I've always longed to carry you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How I've always longed to let you know you are precious in my s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How I've always longed to carry you through the endless n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How I've always longed to let you know precious in my s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再说大卫派去的十个人在拿巴面前受到了奚落，结果空着手回来面见大卫。大卫一听，全队集合，好家伙，200个人留下看家，400个人武装到了牙齿，由大卫亲自带着奔着牧场就来了。
听众朋友，亲戚、同事、朋友、邻居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见到的人，我们跟这些人相处的情形跟您我今天快乐不快乐都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真需要好好的跟他们交往，用心的跟他们应对。古代以色列国里有个非常有钱的人，名叫拿巴，他仗着钱多不在乎别人，以致惹出了祸患。还好他有个贤惠的妻子，一听到这件事赶紧想出一个敦亲睦邻的做法。夫妻两人对待邻居的态度真是强烈的对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的历史故事。
这拿巴的一个仆人知道后啊，是赶紧找到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哎呦，您快想个办法吧，这大祸要临头了。亚比盖一听，哎，慢点说，怎么回事？等仆人呢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跟他学了一遍，亚比盖说，哎呀，你快点预备东西啊，我们得赶紧得送过去，要不来不及了。一会儿功夫东西都给预备齐了，200张饼、2匹的酒、5只收拾好的全羊、17公斤烤麦穗、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亚比盖说：“ 你们头前走啊，我在后边跟着，快走吧。仆人们于是拉着驴队着就上了路。亚比该没跟拿巴说，自个儿骑着头小毛驴紧随其后。这刚下山坡就跟一支队伍撞上了。谁呀、啊、这正是大卫那杀气腾腾的队伍。亚比该是赶紧下驴迎接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君王。到了大卫跟前就给跪下了。我主啊，我是拿巴的妻子，都怪我呀。我求您容婢女向您进一言，更求您能够听我的话。大卫见这位美貌妇人说话如此诚恳，身后头又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就说请起来讲。亚比该站起来了。您别理那坏蛋拿巴，他为人那坏的都发霉了。您派人来的时候我确实没看见。您看，上主既然阻止您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我就在您面前起誓，愿您的仇敌和谋害您的人都像那拿巴一个样。现在啊，您就快点把我带来的东西给弟兄们分分吧。嘿，亚比该聪明啊，真会说话。大卫脸上也放松了不少啊。亚比该接着说，您看，您为上主征战，那啥过错都没有啊，那上主定会为您建立坚固的家呀。要是有人出来追杀您，那您的性命上主像包一件宝物似的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而您敌人的性命呢，那就像块砖头似的呱唧就给扔出去了，找都找不着了。大家听见亚比该这么一说可就都不乐了，气氛也缓和多了，哎，大家心情也都轻松了不少。亚比该接着说，我主啊，倘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那上主应许您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您一定不至于心里觉着有愧，良心上过不去啊，您说对吗？大卫听了这一席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啊。哎呀，感谢以色列上主让你今天阻止我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呀、啊、你知道吗，我曾向上主起誓，明儿早上之前我要灭了拿巴全家呀。你句句在理，见识过人，你的情我领了，你的话我听了，你的礼物我也收下了，现在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拿巴这时候啊，在家中花天酒地，那酒席规格比王宫的一点不差呀。亚比该见他是快乐大醉，也没说什么。到了第二天，再把要发生这事情是跟他说了一遍，拿巴酒也醒了，也听清了。嘿呀！就见他这一下子失去了支撑，像只口袋似的摔在了床上。这一躺下不要紧，就没再起来。十天之后，拿巴暴病身亡。消息传来啊，大卫说，也真感谢上主啊，阻止我行恶，又为我伸了冤。这时候他自然想到了亚比该。当初若不是亚比该的聪明见识、智慧言语阻止了自个儿犯罪，真要是灭了拿巴全家呀，那在百姓中间传起来我还不成暴君了。现在我合适了，可亚比该又成了寡妇，我也不能不管呢。大卫有了个主意。再说亚比该在加密为亡夫办了丧事之后，是开始一个人独撑局面的。一天，仆人进来报告，主人，大卫派人看您来了。在哪儿呢？就在外边。亚比该赶紧迎了出来。来人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您，想娶您为妻，问您愿意不？亚比该一听就给跪下了，愿意，我情愿为我主人洗脚。说完收拾了东西，带了五个侍女，骑上头小毛驴，就跟着来人去做了大卫的妻子。 这是亚比干跟大卫的一段。还有一位叫拔示巴，我们下回呀、啊、接着说。
财主酬报邻舍恩，何惜路上贤妻奔，赔罪之礼化怨气，情义感佩良缘根。刚才我们听了亚比该这位贤妻如何本着她的智慧为丈夫一家人化解了一场冤仇，而杀气腾腾前来报仇的大卫一行人马硬是被这位妇人挡了下来，并且被他的贤惠善良谦卑深深的感动。亚比该不但保住了邻居之间的和平友好，而且让邻居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了上帝的祝福，最后邻居还结成了亲家，真是圆满落幕。听众朋友，亚比该依靠上帝的智慧对待邻居，而能够化敌为友，皆大欢喜，可见上帝智慧的能量是何等之大。您也愿意依靠上帝的智慧，以至于今后您能够深得人心，而让人人都皆大欢喜吗？上帝的智慧都记载在圣经这一本书里，希望您我能够时常研读，遵行上帝的教导。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 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四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礼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 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有这样的，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说，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罪，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 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
无知无事，经营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行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以及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